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今天要看创世纪第23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前面还有，现在来拿。我先修正一件事情，上个星期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提到亚伯兰献以撒，带着以撒还有一些仆人走了3天的路程，来到摩利亚山，把仆人留在山脚下，然后只有他跟以撒上去的故事。会后有人提醒我，我有一个地方讲的不太精确，不太正确，就是亚伯兰应该没有让以撒从家里就背柴背3天上到那里去，大概没有，好像是到了山脚下以后才让他背上山的，这个之前大概是他的仆人们背的哈。可是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是特别要讲到以撒那个时候应该不是一个小小孩啊，应该是已经可以背得动那个柴了。在一个旷野的地方，你要把一只羊献为燔祭，大概需要相当一个分量的柴火，对不对啊？所以应该他背着柴有相当的重量，即使只是背上山那一段路。就我们所知道，摩利亚山有可能，有的人觉得就是后来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如果是的话，因为后来圣经提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有可能就是锡安山。那么那应该不是很高的山，只是一个丘陵地带，有点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有一小段路，所以以撒应该是背得动，表示他有一点年纪了，至少10来岁啊，反正就是比较大了。好，我们快要把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完了，我们讲了很多次，大概还有2-3章会提到亚伯拉罕。今天我们看创世纪23章，我们要读这一整章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第一节到第七节，请一起来读。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是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12节到末了，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 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的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卖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一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记得了以后在圣经里面读到曼利或者曼利的橡树，那就是希伯伦啊。希伯伦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刚刚这一章圣经一起头就提到，你还记得什么名字？叫基列亚巴啊，基列亚巴，嗯，就是希伯伦。这是亚伯拉罕寄居迦南地应许之地的那些年间，从75岁一直到175岁，有100年之久。亚伯拉罕活175岁，对不对？100年之久，在那里大概住的最久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他后来连墓地都埋在那里啊。这个墓地在圣经从摩西五经里面还要出现几次的啊。特别是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因为亚伯拉罕买的那个墓地可以说是家族墓园，买的时候不是只葬他的妻子撒拉，后来亚伯拉罕葬在那里，对吗？以撒应该也葬在那里，对吧？所以利百加，圣经有没有提到利百加葬在哪里？也有可能在那里吧。后来以撒的儿子以扫，以扫有可能没有葬在那里，因为后来他去了希尔山，就是后来的以东地。但是我们确定雅各葬在那里，对不对？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交代要把他葬回迦南地，约瑟就带着一群人去了，回到迦南地去。那是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应该是第一次回到迦南地，好像也只有那一次吧。后来约瑟自己去世之前也交代人要葬回迦南地，仍然是葬在，应该是还是葬在那个地方吧。那个是约书亚记的故事了哈，对吧？约书亚记大概没有提到这个，有没有？可是出埃及记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提到约瑟，有提到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上去啊。对，这是一个家族墓园。你们觉得他们亚伯拉罕跟他买地的那个谈生意的方式很有趣，对不对？他并不是以弗伦真的本来要送他，亚伯拉罕坚持要付钱他才收钱的，并不是哈，那是他们谈生意的方法。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刊物上面，一个杂志上面看到一篇文章，有人提到他曾经住在中东许多年，他提到在那里买东西，他形容了一下他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样子，我发现跟圣经里面这一段话有一点类似哈。他们不是一起要给你开一个价，而是一起的说成好像我们都是朋友，这个好像不用钱一样。但是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讲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你一定不能说这么好就拿过来，你不能这样的，你就要开始开一个价，像这样哈，或者是像亚伯拉一样。他也没有开价，是对方开价，然后亚伯拉罕就照他所说的这样。这是他们做买卖的艺术，好像一直到现代仍然是这样。我看那篇文章已经大概是30-40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在中东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当然那篇文章也没有说在中东所有的人都这样的，那也不可能，可能比较是指责也许是 在卖地毯啊，有点像一个摊贩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是这样在讲价的。嗯，这是很有趣的事。莎拉活到127岁去世。我们今天好像常常都女生比较长寿，可是圣经里面记载了不少人都是太太先死的啊。这个时候妈妈去世的时候，以撒几岁啊？37岁，是不是？因为撒拉是90岁的时候生以撒，撒拉跟亚伯拉罕应该刚好差10岁，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37岁，对吧？我今天要从这个故事，虽然我们读的经文这么多，后面做买卖的买墓地这一件事，我只讲一点话而已。可是我们要多一点提到关于另外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亚伯拉罕的感情世界。不过关于这个买地的事，也许等一下我们要读新约一个经文。圣经在记载这些属神的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常常着重的提到他们的感情的表现，因为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事啊。像快要300年前在北美殖民地，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在新英格兰，被神使用来带起所谓的北美洲第一波大觉醒、大复兴的那个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北美嘛，啊，一直到他去世，美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个爱德华兹，他当时在带起复兴的时候，因着有一些人他们遇见主，圣灵临到他们，或者让他们感觉到被定罪，或者是被圣灵充满了喜乐，他们常常有蛮突出的感情的表现啊。那有的人就会批评这些事，那爱德华兹为这些事辩解，更正确的讲，他是想要匡正这一件事情。他讲了一篇信息，其实不是一篇信息，是长的信息，事实上变成一本书，蛮厚的一本书，就叫《The Religious Affections》。现代他们说现代的英文不太这样用 affection 这个字了。那个时代的 affection 的意思大概比较像今天我们用 emotion 这个字了哈，所以是在讲到宗教信仰里面的感情世界。他提到很多很理性的提到哪些表现是比较可能是出于圣灵的，哪些是出于肉体的，他那本书分析的很多。在那一本书或者说他那一大篇信息里面，从一起头一句反复出现的话，就是他的主要的思想是这样说的。他说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圣徒他们讲的话好像跟这个不一样，他们提到比方是跟盖夫人同时在那个主教叫什么名字，好像是芬乃伦讲的吧。他说爱神的意志就是这个信仰的全部，是不是这样说的？类似这样，他强调的是爱神的意志 这个其实我也同意的。我们事实上，我们像我传道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追求主，我常常会在把这一件事情标出来，就是有很多我们的追求会跟我们的意志产生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是很容易跟这个背道而驰的。人常常强调的是应该我们这个人用意志来决定怎么样追求的，今天这个时代却塑造成一种氛围，就是希望借着别人的帮助，帮助你做什么事，比方给你意志释放，或者是在一个所谓有恩高的聚会里面，某某人为你按手等等，好像要帮助你得到什么帮助。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的信息，保罗在圣经里面一向不这样讲的，他一向是针对信徒的个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那些都是你需要用意志决定我要怎么追求，我要把我的心定住在哪一个方向上面啊。所以我同意芬乃伦所说的，爱神的意志是信仰的全部。可是另外爱德华兹提到的，他说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我也一样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情感来决定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的样式啊。其实这两件事，我刚刚讲的这两句话合起来会成为更完全的我们生命的态度。我也许有的人记得，我蛮喜欢引用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在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圣战》的《Holy War》里面，他把我们这个人比喻为一座城市，叫做 Man Soul City， 就是中文把它翻译作人灵城。那这座城是由以马内利王子，当然就是基督管理的，可是人就是逐渐堕落，就让以马内利王子离开，然后就变成由魔鬼来掌管。魔鬼在那本书里面把它叫 Diapers， 好像叫呆波罗斯啊。我不多讲了一件事情啊，那提到的，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过不止一次了，就是本人约翰这样处理这一座城，这就是我们人啊。他说那一座城的市长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悟性，我们的 intelligence。书记官有点相当于副市长一样，是我们的 conscience， 我们的良心。然后大将军是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志。大将军是执行的嘛哈，可是思考做决定的是悟性，良心也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来决定我们这个人想要做什么事等等。可是真的使我们能够做那个事的是意志来决定的，所以这个说法跟芬乃伦讲的是很接近的。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信仰是中核心是爱神的意志。可是有一个点本人约翰没有写的，可是我就觉得正因为他没有写，也一样很有力的表达这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本人约翰完全没有提到它。在那座城里面，我是用这种方式讲的，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在这座人灵城里面没有一官半职，本人约翰没有给他一官半职。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是不能够做头的，他不应该做主的。在那里面做主的应该是悟性跟良心然后要有意志来执行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或者决定不做的事。但所有做这些事的当中，我们的感情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吗？ 我们的悟性怎么想，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会的啊，你有时候一转念，你就可以从很低层的光景里面好像忽然就明亮起来。颠倒过来也一样，你也可以本来正在很快乐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消息，你马上接受一种思想在你里面，有可能立刻你整个人就低落下去啊。所以这些所有这一切都会跟感情扯上关系的。而我们这个人事实上常常是以感情来决定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甚至你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常常是由感情在决定它的走向的。你说哪一次的战争不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引发的战争？几乎都是啊。所以感情确实是很要紧的。爱德华兹说，宗教信仰，真实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感情。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个属灵经历却说没有感觉，那是很奇怪的事。你不能说我相信我被圣灵充满了，可是我没有感觉。一下子可以，如果常常是这样，长久是这样，那一定有问题的。所有这些应该是有感觉，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怎么可能没有感觉的？事实上像彼得说的更清楚，他说当我们真的那么真实的领受救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真实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感情，这是对的。可是他又不应该又给他一波跟半子，就是你不应该让他做头。你要想办法学习这些事，让这两件事在你身上能够更和谐。今天的人也蛮注意这一件事的，我们称它叫做 emotion quotient， 是不是叫 EQ？ 我们以前就只知道 IQ 而已 ，intelligence quotient 就是你的智商。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商，不是那个伤心的伤哈，是商人的商，就是讲到我们的感情的指数啊。可是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在讲 EQ， 在讲情商的时候，他们似乎强调的，他们很容易这样讲说，某某人他情商比较高，他 EQ 高，某某人 EQ 比较低。我建议你不要跟着人家整天这样说。不要轻易的对自己有一个认定，就是我是 EQ 高还 EQ 低的人。你应该是带着一个更有积极行动的态度，就是我要经营我的 EQ， 我要经营我的情商。圣经是教导我们这样的。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说，我年轻的时候借着一位长辈的教导，我开始明白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情感情绪，那是非常大的祝福。我不是立刻就学得很完满，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年轻又全心要学习，所以其实也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就学习到相当一个程度。那位长辈教导我们，他用大卫的故事教导我们。大卫在诗篇里面有好几次讲了一句话，其实都集中在两章圣经，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四十二篇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讲到我们渴慕神如露切慕溪水的那一章圣经。那章圣经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啊。我还记得荣教师讲到这个的时候，他比了一个动作，看我这里，他拉着自己的嘴巴说，你应该这样对自己说啊，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所以你不应该，我不要这样说，你最好能够 不要只说我的 EQ 高或者是低，而是你要继续的经营你的 EQ、主动的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油门，我不要让这件事情让我这样的伤心，我不要这样，我可以起来说我要赞美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知道可以学习这一件事情，知道神要我们这样，真的带给我非常非常巨大的祝福，塑造我后来的生命的样式。我想我这样说应该不会太过分。你可以经营你的 EQ、你可以使自己，就是别人好像遇见这种事就会伤心的，叫什么伤心欲绝，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你知道不知道？确实你可以不用这样。我们今天用亚伯兰的面对他妻子去世他的表现来讲这件事，圣徒的感情，圣徒的感情世界。圣经记载许多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刚刚提到的亚伯拉罕也提过大卫。其实你如果用这个题目去看圣经其他的圣徒应该可以看见他们身上，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你可以想象但以理遇见某一些事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吗？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某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觉得那么的有伤痕在他里面，好像快活不下去了吧？我想他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哦，有一些他们遇见的事情应该不会比你遇见的事情来得轻松，不见得。在这里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他妻子去世以后，这里用了一个蛮生动的方式讲亚伯兰的反应。他哭了，而且圣经说他哀痛哭嚎，那意思就是不但哭而且是大哭痛哭发出声音来，对吧？他是像这样的哭。所以你要经营你的 EQ 并不意味着你要泯灭你的感情的发出，绝对不是。事实上常常是刚好相反的，你要允许你的感情有自然的发出，这是正常的事情。来，大家都审视一下你自己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观念也许你想到别人会容易想到这个，然后再来想到自己。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爱主有信心的基督徒，如果他现在遭遇一件事情，你看他见他有一点忧愁或者是很痛苦或者是伤心哭泣，你会不会多少一点心情心里面浮现一个论断，或者至少有一个评论说他不是很属灵吗？为什么会这样？你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先想一想别人比较容易，然后再来想想自己，你对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期许，或者你有这样的目标，认为如果我们更属灵我们就应该变成像那个样子如果你会我建议你想一想修正一下好吗？我相信亚伯兰在这里因着他的妻子去世而哀痛哭嚎神并没有并没有说出像这样的话来说他好像是一个软弱还需要更进步，我想并没有。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像大卫也会这样，对不对？大卫有一次他跟非利士人出征，留下家小跟财物在洗格拉，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洗格拉被亚玛利人洗劫，所有财物所有的妻小都不在了。他不但哭到没有力气，这个一个战士哭到没有力气，怪不得后来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600个人有400个人嘛，是不是？ 400人还是200人，有400人好像走到吉伦西，好像就是吉伦西吗？对不起，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没有力量了，所以就留在那边看守器具，记不记得？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说明，这样是圣徒自然的感情世界，并不被神责备或定罪的，那么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嗯，神的儿子哭过吗？圣经有记载耶稣哭过吗？
有啊。
什么时候？
拉撒路
的故事里面他哭过，还有没有别的？有一次他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爱哭，对吗？嗯。还有一个地方福音书没有这样记，希伯来书却记了这句话。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很可能他不但哭，圣经克西马尼园第五章那里一般都相信那是指的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说当怎么样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我们的主曾经哭，还不只是哭而已，不是流几滴眼泪，而是大声哀哭。哎，嗯，所以我们也最好不要轻易的对小孩说不要哭，让他哭一下没有什么不好，特别不要对男孩子说男孩子不可以哭，那显然我们的主很没有男子汉气概了，因为他哭你不能这样说。嗯，让我们的感情有更好的抒发是很好的事，可是也许重点是在于怎么样抒发它。你也可以毫无限制的一直哭下去，你也可以不要这样。亚伯兰并没有一直哭下去，对不对？我不知道他哭了多久，这里有没有写？没有。他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也许脸上还有泪痕，可是他站起来，他开始很理智的、很有条理的处理后面的事，对吧？嗯，从后面继续的发展，你也看见亚伯兰没有变成整天以泪洗面，整天想着他的妻子，然后茶不思饭不想，或者是做出一些很失神的样子，他并没有，他正常的过生活。可是他当时哭，我想也不是只是做一个样子而已，后来就第二天就立刻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不是的。你不能能不能了解揣摩明白这个，就是你可以伤心，可是你仍然可以是很在感情的世界上面仍然是可以强健的，你可以这样。哎，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嗯，我想这个跟我们怎么样发抒感情也有关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创立的 People's Church、民众教会的那个弟兄 Osborne Smith， 他本身就像一个宣教士一样，本来就是充满了火热服侍主的人。他的传记的中文译本把书名取名叫做热血滔滔，大概类似这样的名字啊，那就是像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他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也曾经去过一些地方像宣教士一样，其中一个他服侍的对象曾经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好几本他的书，多半都是从讲章的记录来的书。你记得我们才前几次主日的聚会，我们提到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主同在的荣耀》，颂赞诗选190首，我提到那是他写的。有另外一首诗歌《耶稣一来》，那也是他写的哈。在他的一本书里面，Osborne Smith 他提到 一个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个故事，他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过一个印第安妇人，他的儿子去世了，我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怎么样死了。那个妇人那么伤心，哭，整个丧礼哭，一直都哭，然后拔自己的头发，不是拔一根哦，那种都是可以拔到一个地步会流血的那样，拔自己的头发，拔好几次，像这样的哭啊，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他说后来还有另外一次参加另外一个印第安家庭的一个丧礼，也是一样失丧了一个儿子，那个妇人也一样伤心的哭，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像前一个妇人这样，而且他表现的虽然一样，你可以知道他很伤心难过的哭泣，可是有另外一种稳定的感觉在那里，有一种稳固的感觉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基督徒，他有盼望，他虽然因为这样而伤心，可是他有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家还要见面，就类似像这样。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发出我们的感情，会影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节制的这一面，也在我们经营管理我们的 EQ， 我们的情商，我们的情感这些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其中一个我们有的时候教导弟兄姊妹做的事，就是你可以学习像圣经里面无论大卫无论耶利米这些人，他们用什么方式表达他们的伤心呢？他们写一首诗，他们把他们写的诗歌，我们圣经有时候称它叫做哀歌。所以你写出哀歌来并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有的时候反而是信心的表现。我遇见过有的人是这样讲，他说正在伤心的时候哪有心情写诗歌啦？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吗？那就是关键的地方，就当你伤心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分出一点心力来把你的伤心化成诗句？你能够分出那个来，你有决心这样做，你也有办法在你心里面分出一块这样做，你知道那本身就是节制的意思。那个会动用到我们的思维，会动用到我们的感情，会动用到我们很多东西的，甚至想象力。也就是说你身上要有一个区块，那个区块是一个很完整的，包含你这个人的组成，你这个人的主要的样式都包含在里面了。你要有一个区块来做这一件事，你才有办法写一首歌的。我很年轻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了教会的需要，我跟我的妻子，我们都常常会翻译一些英文的文章，要放在刊物上面等等。早期我们那个恩光双月刊有曾经有十几年以上的时间，他们每一期大概有超过一半的文章都是我跟我的妻子翻译的，然后另外有一些书，整本书的这样的翻译。也有的时候我们上面的教会领袖会想要介绍大家一首新的诗歌，他们也常常会把一首诗歌交给我们翻译，多半都从英文翻成中文了。有少数几首是原来德文写的，交给我们的人懂一点德文，告诉我们意思，然后我们想办法把它变成中文这样，但多半是英文翻译的。我就发现一件事，无论我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任何时候我拿起一篇文章来，我都可以把它翻成英文中文的。可是我拿到一首诗歌， 我就发现我不是立刻能够这样，有时候在那边想了半天，试试看弄出文具来，就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像，我就把它丢在一边，可是忽然时候来到了，你也可以用一般人讲的话，好像灵感来了，忽然我们就很自然的那些诗句就涌现出来。所以我从很年轻我就认为一件事情，就是翻译，特别是翻译诗歌其实是稍微有创作的意思在里面的。诗句是像这样，因为它动用到你这个人很多的层面，悟性、感情、想象力很多方面。你要不要打定主意啊？就是在你遇见一些事使你伤心难过，或者沮丧、很低沉，或者很郁闷，或者很忧愁，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在你内心里面有一块地方可以来做这一件事。其实我不是认为你都要用诗句来表达。我常常提到这一件事，我称它叫做你要有一些诗意哈。其实诗意不一定是要写成诗句，尤其你也不需要写成一定像七言绝句那样要字数一样，就像我们的传统诗歌，而且最好还压一点脚韵的，像这样不一定的，也许比较像现代诗吧，它不一定字数要那么规律，也不一定要压脚韵，然后呢，其实希伯来诗比较这样，希伯来诗一向不见得注重押韵它的字数也没有那么严谨的规定，可是它却还是能够写成诗的题材。我其实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就是如果你能够用很精炼的文字表达一个东西，而不是写成好像散文一样落落长的这样才来表达东西，那就是很接近诗句的意思了。所以我常常训练大家，不是在特别的时候，而是平常，比方你为读圣经做一点笔记的时候，你能够想办法用很简短的话把它表达出来。我发现我有些弟兄姊妹不太明白我在说的，可以讲很多次，他们还是常常给我交的作业都是写一段文字，那个我还是接受了，可是我还是会期待你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你能够这样做一定要费一点脑力，至少你必须去感觉那个东西，使得你知道你说的那些话有可能在读的人心里面造成某一种回响，那就是诗的含义。我还进一步告诉人说，有诗意，有时候甚至连诗句都不是用诗句来表达。你想要表达一件事，幽默一点，加一点幽默感来表达，那是一种诗意。你懂吗？你用平铺直述的就直接表达一件事，有的时候那个会变成很直接的指责人，或者是纠正人，像这样的话。可是带着幽默感就不一样，而幽默感有的时候会用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用比喻的方式。用比喻的方式，有人提到这个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也是许多年来我都同意的，就是要试试看你说话的时候像画图一样把它画出来。你知道主耶稣特别擅长这一件事，神的道听了要存在我们心里面，要好去实行，这个说法主耶稣却把它画成一幅图画，记得吗？那图画当然就是用你世界上你眼睛看得到的大自然里面的东西，上帝的受造物，有一个人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边的，有落在石头地上的，有落下去以后长出荆棘的，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就结出美好的果子，而且有的结出很丰硕的果子来。我刚刚每一句话都有图案，对不对？就是像那样，那样你的了解会不局限在那些文字里面而已。你一旦接受了这个比喻的内容，你离开聚会以后，你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从那个图画里面再去思考出别的东西来。如果你只听到那些文字，多半你离开聚会以后，它只会消减，不会增加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当时听的时候记得的东西，搭了捷运回到家的途中可能就忘掉30%了，有的人大概忘掉更多一点。可是如果你记得的一幅图画，那个比较不容易忘记，你还可以再多增加一些亮光，一些思考。你懂我意思吗？主耶稣常常这样表达东西，所以你也可以在平常讲话的时候也学习这样。我常常拿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比方夫妻之间讲话，或者父母对儿女讲话，试试看用图画式的表达。事实上爱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好多年前，就是专门在讲这一件事。那本书的书名叫做说出心中的情话，那个情话的话不是指的话语那个话，讲男女在讲情话，而是画图的话，说出心中的情话来。请不要告诉我说我正在生气当中，我正在伤心当中，哪有功夫去把要讲的话还要画成图画了。就是要你这样来帮助你知道说，那些心里的感觉，难过、惧怕、忧愁、伤心等等，那些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真实。你只要想一想15年前让你难过的事，现在你想起来是什么感觉，你就知道那个其实没有那么真实。你不用太执着于那些事，你可以不要单立于那里，而是起来想办法把当时的感觉画成一个甚至在后来还可以回头来欣赏的艺术品一样，无论是一幅画、一首诗等等，试试看这样做好吗？你没有写诗的才能，你没有画图的才能，都还可以做这样的事的。因为我讲的不是指的一般人、画家或者是诗人做的事，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事。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做的事。所以以亚伯拉罕做榜样，他让他的感情有自然的发出，可是我想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使他能够收得住，就擦掉眼泪，从死人当中站起来，开始处理往后的事情。那仍然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们把眼目不是放在现在正在遭逢的事情上面，我们所有的无论难过、恐惧、担忧，所有这些事都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对不对？可如果你有信心，你看见那个现在还没看见的事，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你望向那个未见之事，那个所望之事，你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不会一直都这样，有一天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必要向他。你带着这样的信念，带着这样的盼望，你就不会单立于那个感情里面。亚伯兰就是这样，那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他 把撒拉葬在应许之地啊。人在遇见这样的事，失丧亲人等等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怀旧寻根。但是对亚伯兰来讲，他的怀旧寻根并不回到加勒底的乌尔，而是在应许之地。他已经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家乡啊。我想根据希伯来书，他甚至知道连这个都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他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他就按着神的旨意留在这个应许之地，也在这个应许之地买这块地，也因为他的信心，他没有想要只是有葬他太太的地就好了，赫人都告诉他就葬在我们的墓地就可以了，对不对？他没有要这样，他要自己拥有一块地，而且他也没有用别的方式，他要付代价去把它买来，因为他没有要从别人得到这个，他只想从神得到这个。事实上，这个跟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似乎有一点出入。神说这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结果亚伯拉罕连墓地都要花钱买。我们讲过，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主要有两条路线，一个是要得产业，一个是他儿女会儿孙会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后面这一项过了很多年应验了，对不对？可是前面这一项一直到他死都还没有应验，还要经过几百年才会应验，但是神已经清楚的应许他了。后来司提版讲到这一件事，刚刚我提到让大家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版用了很有意思的话讲，我想司提版跟亚伯兰一样都是属天的子民，他们的信心都放在这些事上。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开头提到亚伯拉罕，第二节司提版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第五节一起读：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这个时候两个应许都还没有应验的时候，可是神所说的他们要得那地为业，可是一直到亚伯拉罕死，他说这个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司提版讲了一篇道，引用许许多多旧约的历史故事，他的主旨最主中心的一项就是要听他讲话的人知道，神说的这一切，神在旧约时代做的这一切，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要引他们往天看，而不是看地上的事。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是像这样。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属天的子民，属天道路的先锋，往天来看啊。也因为这样，他的感情世界也是这样的。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讲他一路上神怎么样训练他的感情世界，从他自己的亲人到朋友啊，还包括一些别的事。我讲几句话，就是这些你会发现，神要建立我们属天的感情，常常需要先让我们离开那个旧有的感情世界。我们称它为感情的东西，其实常常是不是真正属天的感情啊。
请唱宣道诗，绿色的宣道诗143首，宣道诗143首。